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
深根建造，
我们上次讲到丹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，这个期间呢，因为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，想在这些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班人呢，可以做他的高级参谋，可以做他的智囊团，所以特别选出一部分人来加以精心的培养，学巴比伦的文化。那么其中啊，就有丹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了。事情啊，往往就是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样称心如意。这一天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躺在床上睡着呢，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个梦当中把他吓醒了。这一醒啊，就急急忙忙找一些知识分子，找一些会解梦的人来替他解梦。那么这些人很紧张了，一看国王要找他们来解梦，就说呢，国王您做的什么梦啊？哎呀，他做的什么梦连他自己也忘了，只知道做那个可怕的梦吓醒了。这可实在出了难题了，你要求人家给你解梦，但是你做的什么梦你都讲不出来，你怎么解法呢？这明明好像是刁难人一样，但是实际上尼布甲尼撒并不是要刁难这班人，实在他真的忘。那么好的，大家都束手无策，不知道怎么解这个梦，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梦。这一来啊，就触怒了尼布甲尼撒。好啊，你们这帮家伙整天吃我的喝我的，到用着时候你们在这刁难我了啊！我明明忘了，你们非让我讲出来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是不是等着有一天呢造反，有一天呢上我的头啊？啊，好了，一道命令一下，要把所有的知识分子，这些行法术的解梦的，统统杀光。我们知道伴君如伴虎啊，这国王一说出来一句话，那就是命令，那就是法律，所以这个命令一下，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抓起来要杀头了。当然，丹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也没有办法幸免。那么，马上这个命令一下，举国上下都在那抓人了。丹以理一看，这事不好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管他们的人啊，告诉他说，原来是如此这般。那说好不好这样啊，说呀，我们，你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寻求神，向神祷告好不好？那么管他们这个官一听是这样也好啊，于是管他们的个官雅烈就急急忙忙啊，把这件事向上面汇报，向尼布甲尼撒王汇报说，如此这般这件事情。这尼布甲尼撒一听啊，有这样的事啊，好啊，那就这样，等着你们去寻求神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奥秘的事给我解答。其实丹以理哪有这样的聪明智慧能解答奥秘的事，只不过是神的灵临到他而已。所以丹以理和他的几位朋友一起在那的迫切的为这件事祈祷，求神向他写明到底尼布甲尼撒做的什么梦，然后再进一步让他写明到底这个梦是什么意思。祷告完了以后呢，真的就在夜间这个异象向丹以理写明了。于是呢，雅烈呢就急急忙忙带着丹以理来到国王尼布甲尼撒的面前。国王尼布甲尼撒正在急得团团转，没有主意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一看带了这个青年人，一看这个青年人果然是长得是仪表人才啊。你就叫丹以理吗？你是不是就叫波提沙沙的丹以理呀？因为他本来叫丹以理，但是呢， 尼布甲尼撒给他起了个巴比伦的名字，叫波提沙沙。那么好，你就是那个波提沙沙的丹伊里吧？听说你能解我的梦，是不是？丹伊里回答得非常的好。丹伊里说：“
王啊，
你所问的这件事情啊，是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、所有解梦的那些行法术的关照的都不能解答你？是不是？是啊，他们都连我做的什么梦都不能解答，怎么能解答我所梦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的，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使得国王感到困扰？当然，我感到困扰，不知道怎么回事情，把我惊得醒了。那么好了，并不是我能解答你的梦，只有在天上的那位真神，那位能显明奥秘的事的神，他才能解答你的梦啊。国王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在梦里头碰见这么一件事，碰见一个极大的像，这个像非常的高大，闪光啊，光芒四射，站在你的面前非常的可怕。这个像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膀背呢是银子的，肚子和腰是铜的，腿呢却是铁的。再往下看，看见这个脚呢是一半铁一半泥的。正当你看这个大象看得不理解，非常可怕的时候，有一块大石头从天上掉下来，一砸就砸在这个大象脚上了。这一砸把这个脚砸得是稀巴烂，这个脚一碎的，整个的大象哗啦啦全部弹下来了，弹下来一堆的什么金银铜铁泥都堆成一大堆。正在堆成一大堆的时候，突然起了一阵风，一吹，把这所有大象的材料金银铜铁泥统统吹散掉，找都找不着个影了。那么这个大石头怎么样呢？大石头转眼之间变成了一座大山，充满了天下。哎呀，这尼布加尼撒一听啊，果然不错，我就是做的这么个梦啊。那么下面请您再给我解释到底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。丹伊里就解释这个梦，他说这个大象啊，就是历代以来的人的一个掌权者的一个象征。那么这个金头啊，就是你尼布加尼撒。到往下看下去的是银子的膀背，对不对？那就表明啊，从你下面就分成两个国了，已经不是金子的，不是金金了，已经是银子的了，变成两个国了。再往下看是什么呢？是肚子，是腰，那连银子都不如了，是铜的。这个铜的肚子和腰啊，一定会掌管天下的。到第四个国家呢，变成两条腿了，是不是？那是铁的，铁啊，我们知道钢铁是非常硬的，那把金呢、啊、银呢、啊、铜啊都能克制住了，所以到后面的这个铁的这两条腿呢，一定会压碎一切的国家，克制一切的国家。再往下看，看到脚了和脚趾头了，这个脚和脚趾头能撑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像来，其实材料可不怎么样啊，是一半铁一半泥，所以将来那个国度啊，一定会分开的，一定会分裂的。铁和泥怎么掺在一起呢？它两个不相干的是吗？所以这个国啊，将来那个国又有铁的力量，又有泥的这个软弱，是半强半弱。正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这个半强半弱的这个国度，这个人间的权势到这个时候也就差不多了，也就算到头了。 从天上掉下一块石头的真好砸在这个人的这个国度人的这个权上面，一砸砸的是稀巴烂。这块大石头一定会砸碎金银铜铁泥的这个权柄。砸完了以后，这个时候人的权柄人的国度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哎呀，这尼布甲尼撒一听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弟兄姊妹，丹以理所见的异象正是尼布甲尼撒梦中所做的异梦所见的异象。那么这个被历史完整的应验下来，正像丹以理所说的，第一个金的头那就是巴比伦帝国，那就是尼布甲尼撒王。到第二个国呢，就是银子的膀贝呢，银子的膀贝呢，历史告诉我们说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马代波斯啊。再往下就是铜了，铜是什么呢？肚子，铜的肚子，铜的腰，变成一个了，对不对？两个膀贝最后伸展到下边是一个肚子一个腰，那是指希腊帝国。再往下呢，希腊帝国就分裂了，分裂成两个国度了，这是像铁的时代一样。最后一个时代，那就是半铁半泥的时代。弟兄姊妹，这正是要应验在我们当今的一个时代。将来在罗马这样个大的帝国版图之内呢，要兴起十个国家，有许多的解经家认为这就是欧洲共同体经济联盟，十国的联盟，因为这个脚是十个脚趾头。另外我们看到是这个材料是半铁半泥，铁和泥根本是不相干，联合不到一起，所以这十个国家是既联合又分裂，既联合在一起有他们共同的利益，彼此又在那里勾心斗角。当然是不是一定是欧洲的共同体呢，我们就要看时代的发展演变的情况怎么样，因为预言呢必须到了时候才能完全得到应验。我们看呢，拭目以待了。至于是会不会其他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现在不敢说，反正有一个最突出的一点，就是半铁半泥，而是十个的联合了。那么当丹以理这样一个解释，而且被后来的历史加以验证，这是后话不提了。那么尼布甲尼撒一听这样个梦正是他做的梦，而且解释得清清楚楚，马上尼布甲尼撒离开自己的宝座，赶紧的跪在丹以理的脚前向丹以理下拜了。你说怎么了？尼布甲尼撒糊涂了，怎么像个俘虏在这下拜了？并不是糊涂，因为他看到一件事情，在丹以理的内心当中有神的灵，这个神实在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王，只有这样一位真神才能解答，才能解开这个奥秘的事了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次的时间又到了，我们下次再会了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深耕建造》。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您写信、电邮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。